谢谢主席，刚才帮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看到大家再次重新回到殿中同心的敬拜，心里面真的很兴奋。但愿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的开始，往后看到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更多的把握机会回来回到我们的当中。好的，那么呢，我今天早上就已经问过我们的年轻人哈，小伙子们祷告会的时候，我问他们今天是什么日子。那么有一个人很聪明的回应啊，今天是传道讲道的日子。OK， 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2月13号了。OK， 但是我是要说，明天是什么日子？啊，我忘记，你们不能忘记哦。OK， 那么你看呐、啊，最近呐、啊，在不这两天呐、啊，在到处啊，超市也好，到处你看到都是很多人卖花。弟兄们啊，不单是弟兄的了 ，OK， 把握机会哦。啊，其实呢，明天哈、啊，我们说情人节。啊，但是呢，我们的 focus 呢，情人节就是说，在帕托啦，年轻夫妇啦，怎么样？其实呢，这一个情呢，哈、啊，情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都需要做一个有情人。这个情不单是哦男女的感情，还是怎么样？其实老师跟学生，你的同伴，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所跟你有关系的人，你都需要表达这个情，是吗？要是没有情，你很难跟你有关系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但很可惜，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到感情的时候，就是单一样，就是爱情，还是要讲新的名词，就是说我有没有 feeling。有没有感觉？我跟这一个人有没有 feel？ 然后呢，再近一点的，就是说，可能有一个就是身体上性的关系。所以是将这个爱，就是绑的，就是捆绑到就是一点点而已，就是失去了真正的什么叫做爱。那么呢？今天我们再次思想这个爱在从神里面是怎么样的看重。但是我们想就是哎呀，传道这个彼此相爱这个题目，所以我 要避开改了。就是一年到底不知道多少次在讲台上讲这个题目啊，很 boring 了是吗？我记得呢，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连续四个礼拜都讲同一个题目，彼此相爱。那么呢，是从该堂的牧师来讲哈。那么第一次讲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哇很期待 ，OK， 牧师讲了一堂彼此相爱。第二个礼拜同一段的经文，也同一个信息。OK， 弟兄姊妹们、哦、我们的牧师都开始老了，都 OK， 再讲一次啦、啊、可能上一次忘记了，我们再听一次。第三个礼拜又是同一段经文，同一段的信息，再来一次。那么你到第四个礼拜应该改了吧？到第四个礼拜的时候要再来一次同一个题目，受不了了，就有人就问牧师啊，你是不是太老了？你知道你连续讲了四次了，都是这个题目，但要同一段的经文啊，同一个内容，你是不是需要改一下呢？牧师就跟他说，我为什么要改？因为你们还没有做到嘛。 你还没有到我的技术再讲哦。因为我们太容易就是听，但是今天我不想像这个牧师，所以我就算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不太熟悉，但是到底都是讲到爱的问题。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提到约翰了哈，那么他的约翰呢，他讲这一卷书约翰一书的时候，其实我们说讲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你必须要跟约翰福音一起来看。那么呢，在内容方面呢，在怎么样，他的风格里面非常非常接近的。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讲什么呢？就是讲到呢，耶稣怎么样出来，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开始他的宣教的工作，他的救赎的工作计划，然后但是他每做一件事情，每做一个神迹，或是怎么样一个教训，都与犹太人冲突，起冲突，起麻烦矛盾，然后所以到最后，犹太人的心里面一直计划就要杀他。但从第十三章开始到约翰的二十一章。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什么？集中点在门徒的身上，就落在门徒的身上了，焦点就是他们。那么约翰一书，那么他怎么样分呢？约翰一书从第一节开始，一章一节开始到三章的十节里面是讲到第一段，第一段的内容是讲什么？是很多中间的很多的对比。他讲到我们上次已经不同的题，因为当时约翰的问题就是塑造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的坏理，或是怎么样的不合圣经的所讲的这一些的理论，这一些的思想来扰乱他们的所相信的事情。所以讲到罪的问题啦，黑暗与光明，恨与爱，然后就讲到很多的神的儿，我们是属于神的，神的儿女，但是有一些是属于呢恶者的，属于呢邪魔鬼的，也有说什么呢？也有说到我们是新与旧，我是给你们新的命令哈，新与旧，很多用这一方面的对比。那么他们的分水岭是在哪呢？那么既然讲到黑暗，讲到光明，讲到属那恶者的，属于神的这一段，从三章十一节开始到第五章结束的后，他的焦点在哪里？他的焦点就是我已经讲了，信徒们你们是怎么样应用出来，你是怎么样做。所以今天他第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说提醒我们，既然你已经听到了是怎样的情况，那么要是你属于神的，你是神的儿女，那么你是在光明当中与神相交，那么我怎么样知道，你就要应用出来，用彼此相爱。那么这里呢就分开有三段的时间，整卷的约翰一书从第一节分到第四节，就是一个约翰一书的引言，但是从第五节到第三章的第十节就是第二段，第三段就是当三章的十一节开始，我怎么样去分它呢？就是我从其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就用这一个。约翰所讲的都是他经历过的，我看见、我听到的，是他传给我的，是直接第一声听到的。所以我就从他所讲的，我们来分段。好了，那么第一个分段是在哪里呢？就第十一节到十八节。就用这一段来分，就是我用他的题目，就是出死 热心的爱。哇，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约翰很喜欢用对比吗？对比来讲话，在这一段里面有两个对比，有两个对比。用什么两个对比？两个人物，一个是该隐，一个是用主耶稣，两个来对比。那么为什么你讲到一个爱又是出死入生？哇，非常非常严重哦！为什么用这两个人物来代表呢？出死入生。那在圣经里面去形容，就是该隐，大家都知道了，经文里面也念到了，他杀死了他的兄弟。他杀死他的兄弟是因为恨他的兄弟，恨的极端就是要这一个人消失，就是要这一个人死。主耶稣呢？主耶稣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是死，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爱。爱的极端就是牺牲，你明白吗？但是我们看啊，我们看，那么该隐杀了他的弟弟，那么他应该，你杀了他，毁了他的命，那么你就应该死了。但是当你看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他有没有马上死？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死。但是神怎么样啊？这后来他当然死了，就是说他给他刑罚，给他刑罚的时候，土地不跟你配合了，你也很辛苦。最厉害的一个刑罚，最厉害的一个刑罚，你要在地上飘来飘去，就是没有安定的地方飘荡。但是该隐怎么样了？他没有因为我杀了我的弟弟我会难过，他没有。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什么？神啊，太严厉了吧， 你给我就是在地面上飘来飘去，就是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你对我太严厉了。他没有反省，我杀了为了人家的生命，我为了人家，没有，他没有，他就是在神的面前我抗议，你给我的刑罚太厉害了，不行。神说好，越是在这个地面上杀该隐的，你们要赔偿怎样怎么样，那么大家回去看。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看来，该隐杀了亚他的兄弟，那么但是他能够生，他能够生，生存下来，你会觉得不公平。弟兄姊妹们，为杀了人，毁了他最亲的人，为什么他可以生下来，他可以生存下来？这个是很不公平嘛。但是我告诉你，他虽然是生，但是跟死没有什么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句话，生不如死，生不如死。你想一想，他到处要去躲藏人家来杀他，他要在没有地方是安全的，他在面上走来走去，他永远都记得自己的情况，他会舒服吗？他心里面给这个恐惧，没有安全感，怎么样常常不提防人家，要怀疑别人，你他心里面平安吗？生不如死。好像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没有仇家的哈，平平安安。但是我相信你总有一些人跟你过不去吧， 心里不喜欢吧，可能这个人跟你很远，那就没事咯，尽自己的办法尽量逃避他，他出现的地方我就不出现，他在的地方我就不来，这个是 最简单，他跟我的关系没有。但是最高的，他是你的 roommate 啊，他是你的老婆老公，他是你的孩子。我说家里面总是有反对党的人出现，因为是这些人，那么你跟他怎么样呢？你也不能杀他 OK 不行，但是你心里面总是很不舒服啊。假如说我们为一件事情我们吵起来了，你有理由我也有理由，那怎么办呢？大家不讲话咯，不讲话咯，看你谁开口向我 say sorry。 那么不讲，你不讲我也不讲，我问你，你的心平安吗？你的心平安吗？肯定就不平安了。第一天就这样过了，第二天呢，一开门就是卡，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其实我告诉你，最吃亏的就是你自己。你起码两天你自己不舒服，好像要病死一样嘛。同时因为这一个人和这件事情藏在你的心里面，让你自己没有得到释放。当人家一起站在围在一起笑得那么开心，讲话讲得那么开心，但是当你一看到哪一个人都在场的时候，你怎么样？马上这样的面拉长，不出声不讲话了，吃亏是你自己。但是当你愿意，我走前一步，我跟他 say sorry， 对不起我的反应，还是 我讲这一句话，我做这件事情没有想到你怎么样，我 sorry。 当我 say sorry， 对方接受不接受，当然他接受我们的得到释放了，但是对方会给你就是不太愿意接纳的态度。你跟他讲了一堆 sorry 啊，我怎么怎么，他只是回你一个字，那怎么样？虽然不是我预计的效果，但是我起码我已经告诉自己，我得到释放了，我做了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出世日生本来就是应该死，但是我走前一步的时候，我能够放下自己的时候，我就得到生。那么耶稣基督呢？为什么要提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这个对比，耶稣基督大家都知道，他因为爱的缘故去到一个阶段就是牺牲。那么在我们看来就是死咯，就是死咯，因为爱的缘故去到最后就是死了。但是你要记得，耶稣的死却是带来生。为什么？耶稣是为谁死？是爱我们，是爱我们。耶稣在他的工作里面，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只有人，只有人，只有别人，他 一生的计划，他来的原因就是为了你跟我。他没有他自己，要是他有他自己，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神，活在世间，道成肉身，受这个世人的欺负？在他的生命里面，只有别人，只有救人，只有怜悯世人，要赐给他们永生，要赐给他们有丰盛的生命，要赐给他们这一个的永恒，要赐给他们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他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子。他教训我们怎么样？这两个对比当中，就是说，当我们出死入生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生命当中只有别人，没有自己。但是该隐的生命里面只有我自己。其实亚伯没有跟他对比啊，没有跟他比较，为什么他那么恨他的兄弟？其实两兄弟为什么要妒忌他呢？他开始的时候只是妒忌他，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是一个是刚重的，该隐是刚重的，在土地里面出产生产这些东西，但是亚伯呢是牧羊的。那么当然，当他们同样都献祭的时候，同样的献祭，神悦纳就是亚伯的所献的，该隐的他不悦纳，很生气了，我的自我，我的自尊，我为什么我做了这些事情，神你不欣赏我？同样啊，我弟弟也献上的东西，为什么啊？当然了，他献的东西，他可能贵过我的东西啊，贵重过我的东西，所以神呢，你是悦纳吗？因为妒忌比较之下，然后慢慢就到这一个恨，恨呢，就是最好，就是到最后你要消失。同样就是说，当我们没有注意我们的起点的时候，没有留意这个起点，去到最后，这个你不放下这样东西，后果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正如怎么样，你发觉啊，你看看读书很厉害的人，读书很厉害的人，你会觉得你会羡慕他，还是跟他比较下，还是跟着妒忌他？我会觉得有时候读书太棒的人的妒忌他的人会应该会很多啊，为什么你一看就记得，我以为我看了十遍都不行，实在太容易了。但是其实神给我们看到一样子，当创世纪的时候，第四章里面讲到神为什么没有，虽然没有讲的很详细的内容，但是很有意思哦。你说神说他悦纳亚伯的这个献祭，他不悦纳该隐的该隐和他的所献的祭物。原来神悦纳的是这一个人多过于他献什么东西。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些的例子？有没有？亚伯他献礼物的时候，他是特别有两个字跳出来，献上头生的，献上头生的，就是意思是说他遵着神的吩咐将头生的献给神。为什么这样强调？肯定 就是亚伯、该隐，他们都知道要将头生的先献给神。但是圣经里面只是说该隐献上这一些的祭物。所以当你看，原来神是看重我们的心多过于我们献上什么的东西。献上什么的东西是表示你对神的态度而已。当你看在圣经里面，你有钱的人他往奉里面投，投多少不知，可能不觉得是什么事情。你有钱吗？一百块、一万块，我有钱，不要。但是你啊，耶稣也人家的奉献，他是谁？啊？寡妇，他两个小钱，只是两个。那么为什么两个小钱得到称赞呢？就是心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很重要。神是看重我们的心。我们在这个比较的当中，我们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将人放在他整个的生命当中。那么我们说，若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标准？就是以人作为标准。他说我们当我们行的时候，不要只要在言语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要实际的做出来。又是我能够，我看到这一个弟兄，这一个姊妹，他满面愁容，我可以跟他聊一下。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但是又是我可以祷告，来希望他心里面的重担可以放轻一点。或是我知道他有困难，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怎么样帮，但是越是我能够，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可以让你的笑容可以出来，我可以减轻你一点的负担，我可以为你服侍做什么一点点。我记得将人放在心里面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记得我的教会哈，在香港的教会，当他们要盖堂的时候啊，他们盖堂的时候我不知道啦啊，我们在这一边，但是我回去我的教会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是盖一栋的大楼啊，我的教会盖一栋的大楼，但是在地面上就盖一层我们看为是停车场。老实说，香港不是太多人开车去教会的啊，这是交通方便嘛，这很少去。但是他就盖了一个停车场，但停车场是没有门关的啊，就是当然就容易进去怕车啊怎么样。那么旁边就是图书馆，另外一边就是洗手间，那么你车开进去怎么样？那么然后呢，那么我回去的时候我去探他，我们去 探回教会啊怎么样，就给我看到当时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要上班啊怎么样的，但是教会里面就已经有就是在停车场里面，原来他平常的停车场是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在供应地方弟兄姊，就是附近的我们说的就是邻舍啊这一类的人啊，在附近上班啊这一类的人啊怎么样，他们可以，因为香港很夏天是非常非常热的，让人经过的人，就是他们要去洗手间啊，要去要找什么，要喝杯水啊不方便怎么样了，让他们自己，他们在教会里面就烧已经预备了，在这个厨房旁 旁边就烧一桶的水、啊、有开水 有冷水也怎么样，让他们自己谁进来也不用登记的，你随便你进来，要是洗手间也需要你自己去了，没人管理，也没有人怎么。但旁边就放了一些很多的单张教会的事情，就随意有椅子啊怎么样，你喜欢坐下来就看看的坐下来，也不用我要登记名字啊，你怎么用过我什么东西，完全没有，就是用一个爱来将人的需要。他们走过来都辛苦了，他们怎么样都辛苦了，就让他们、哦、能够、停下，能够走进来、量一下冷气啊也好怎么样，将人放在心里面。该隐跟耶稣基督给我们看怎么样是出死日生，就是说将人放在我生命的里面来行。然后给我们第二个对比是看什么呢？第十九到二十一，就是心安理得的爱啊，这一个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十九节到二十一，在这里呢有两个对比要来了。他说，人的设备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心安理得，但是呢越是我的心越不责备我在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那 这里是怎么样去解释呢哈，特别是第责备是什么意思。原来的文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心所想的跟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时候是跟不上的。好像保罗自己怎么样说呢，我立志行善有的我，但是行出来怎么样就有不得我。我想是非常理想的，哇怎么样怎么样美好，但是做出来呢往往效果跟我真的很不一样。那是什么原因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哈，我们很少用神自己的角度来看，变成呢有时候我们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啊、有时候我们会过于是当看的。那么特别是在这里就是说，若是你能够、啊、心里不责备，你就心安理得，就是说怎么样说呢，当然我看到弟兄姊妹们看到他们有需要或是怎么样，我按真理而行，我来做我来怎么样，那么呢我照样怎样去的时候，我心安理得我来怎样做，当效果不是你所能控制的话，但是我心里面还坦然，明白吗？我心里面还坦然， 没所谓，就是我已经尽我的力量了。 OK， 但是有另外一个心越不责备我们就 OK 了，但是心越责备我们要怎么办呢？心越责备我们要怎么办，就是说特别我做传道人，我会常常都会遇到，这有时候为这些事情也非常的纠结。假如说、啊、有一次哈，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人哈，有一个准备要信主要随礼的人，那么他已经在病危的当中哈，在病危的当中，然后呢他的家人就告诉我哎，我的爸爸现在在医院差不多了，哎，你可不可以去看他，哎，帮他来传福音。那么你知道吗，在香港的时候呢，不是我们自己开车就去了啊，不是了哈。那么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坐公车去，一个呢就打的去，很简单啊。那么呢你知道吗，我坐、什么交通工具呢，都是、开工、就是教会付的哈，教会付的，所以为省一点钱、啊、省一点钱合理、省一点钱坐公车去咯。 哈啊，既然他通知我了，我就公车去咯。去到的时候，这一个人也刚刚 pass away， 也刚刚 pass away， 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自责。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来？为什么你要省一点钱？你就怎么样怎么样，让自己非常非常难过。然后，有时候，啊，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有什么事情啊？怎么怎么？啊，传教会的人都知道了，啊，唯有牧师，唯有传道不知道。到我知道的时候，哦，事情已经过了，没事了，现在。我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自责，你干嘛？你做什么传道人？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就活在这个抖结的当中，或者这个也不放过自己的时候。但感谢主给我这一段的经文，他安慰了我。他怎么样说呢？我的主耶稣的心比我大，有什么他是不知道的，有什么事情他不知道的，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事情去成就他的工作。当我们想到为什么我可以坦然在神的面前，因为神老早只知道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他还是乐意的来用你，来乐意的用你，只要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你最终要知道谁是在动工，只要问自己，不问自己，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你明白吗？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可能你会活在，哎呀，早一点我应该怎么样做，早一点我应该怎么样做，啊，我怎么样处理，我怎么样做到更好。不要这样了，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我们要回到他自己，耶稣基督的心比我大，不要埋在这个自责自我刑罚的当中，求神怜悯我们。那么第三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命令的爱。其实呢，当我们听到命令的时候，这一句话我们是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谁是很喜欢命令的呢？啊，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权柄就命令。但是呢，命令这一个时候有一句话，军令如山，是吗？就是没有的改的，没有的改的，不是我们商量一下，我们来讨论，哎，我们可以也许，没有，命令就是命令，你必须要行的。他给我们，那你看看呢，啊，回去 数一下，这里有多少的命令？他说要用一个对比了，他要教会，要现在这一个信徒里面。有两个命令你要遵守的，哪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怎么样？第一个命令就是说，信他儿子的名，信他儿子的名，信他儿子的名有什么困难？老实说，信他儿子的名跟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信他儿子的名在我们22-24节里面所讲的，信他儿子的名，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信他儿子的名是不容易的，跟我们今天信他儿子的名就是我们救恩里面最重要的一节一环。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你知道他们的背景了，啊，知道他们的情况了，你要他信耶稣，你要相信他，接受他，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他就是救主。你不要跟我开玩笑的，我们的救主 要来的，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他是带着权柄能力来的啊，他要复国的。他要他，但是在这里就说，我们能够成为教会的记号，要最重要的两样事情，要信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说这一个叫真理。第二，我命令哈，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教会的记号。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只能举一个例子，就是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讲到彼得，当时耶稣基督离开了，已经升天回到父哪里去了。那么彼得本来去打鱼的，但后来神再次给他恩典，蒙召他出来了，当起了教会的领袖。但是老实说，你想这一个彼得，他知道自己的结果的，他知道自己的结果的，因为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已经告诉他你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相信也过了不久了，但是一篇最伟大的讲章就在彼得口里面出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彼得是对着什么犹太人，跟这一些跟他来到抵挡的人来讲话。他讲什么？你讲，一个传道人能够一讲的时候，三千多人信主，当天信主受洗礼的三千多人，哇，这个是什么什么？当时没有什么教会呀、他们说啊，神的爱就充满了圣殿啊，怎么样？有可能是在一个旷野，是在一个圣殿，可能被包围。你知道当时是很危险的环境吗？你的生命随时受威胁，还是在捉拿这些信徒啊，这些领袖啊。但是彼得站起来讲道，他讲什么？他讲什么？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他对谁讲？这一群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讲他们不喜欢听的人的名。犹太人一直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来，能够救他们脱离这些的外邦的管制，他们希望能够复国，他们就相信先知一直告诉他们，你们会脱离这一个苦难，你们会怎么样，你要出路。但是等了那么久，彼得跟他们说，其实你们所等的哪一个人已经来了，你这来了，他已经来到，但是你们却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你们杀了他。听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样？非常扎心，扎心啊！怎么搞？原来是我们将他钉在十字架。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我们可以改变。你知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他是非常冒险的，他是非常冒险的。你是凭什么能够在我们面前？这个是我们犹太人嘛、但是彼得这样讲，他是非常非常勇敢的，将这一个的真理能够讲出去。今天我们的教会团体的记号，第一个记号就是这个教会一定要讲真理，不是为要讨人喜悦。我可以讲一些让大家都很非常快乐的事情，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神会用吗？你能够讲笑话，讲让人开心，在外面不知有多少人可以讲这些的话， 对他的生命有建立吗？教会，人家为什么要来教会？就是要寻找真理，寻找不是为要讨好他的真理。第二个教会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教会要传讲真理。弟兄姊妹们，你的责任怎么样？要彼此相爱，这个是命令。可不可以商量一下我可以做什么？不是，没有商量。每一个，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弟兄姊妹们彼此分享，彼此的鼓励。他们在什么环境当中？都在苦难的里面，都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卖了田产，卖了各样事情，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来帮忙，将人的需要摆在我心中，多过于我自己。弟兄姊妹们，要是我能够讲一句话，能够让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能够放松一下，这个就是了。或是能够我就是一点点能够帮了他一下，我就是多口一点，或者多说一点，能够去问问其他的人，能够有什么的可以帮这个人，这个就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不单是我可以做，可以 用物质上怎么样，乃是最重要是将这一个人的心里所需要的放在我的心里面，能够看到这一个人面上再一次有笑容的时候，这一个就是你应做到的。弟兄姊妹们，但愿神来帮助我们。虽然这一段的经文有很多不容易解释的事情，但是给我们再看，爱是不是建基在浪漫的环境当中，你能够收到多少的花。彼此相爱是要实践的，是要实践的，是要将对方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既然是彼此相爱了，我可以怎么样去做这个命令呢？遵行这一个命令呢？主耶稣说，你们又要彼此相爱的心，我就在你们的当中，我就在你们的心里。越是你们还是恨，在团体当中还是将这个恨，还是将这个事情藏在自己的心里面，还是觉得自己吃亏了，没有人欣赏了，没有人怎么，你还是这样。我要讲了这个答案也不太好。那给你们一会出去的时候，你看看外面的我们二十周年拍的照片，好吗？你们出去的时候，你看看这些照片。你去啊，我一定要讲这个结果给你。OK。我们通常呢，因为我很多时候我站在哪里的时候看到他，咦，为什么没有我的？我站在哪呢？我没有看到这个。我们第一个看照片的时候，第一个一定看自己先，是吧？哎，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头发这样乱，你不跟我讲啊？都看我头发，都没有人注意到你的头发，你谁注意你的头发？就是你自己喽。好，我们看照片的时候，第一眼就是看自己喽。哎，我站在哪？哎，为什么他挡着我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我们很容易将自己放为焦点了，弟兄姊妹们。所以，因为我放我自己，我觉得我受委屈了，我很辛苦了，我怎么样了？所以我就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彼此相爱，是将人先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轻松很多。弟兄姊妹们，我可以做什么？但愿神来怜悯，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教会，又是你来说，我们没有一个漂亮的礼堂、礼拜堂，我们在黑山。但是你知道吗，在还没有疫情、没有封关的时候，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大家又是在尝试过在黑山，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就说，哎，弟兄姊妹们，你们早来的，你们将车趴在学校哪一边好吗？ 就让这个地方，让前面的这一个地方，就让其他的人来往来一点的人，他们可以有车位，可以趴。你有没有听过啊？啊，你有听过了哈。当时的时候，我多次的进出这个停车场，见到弟兄姊妹们一批一批的开车进来的时候，你知道哪一个环境真的让人很感动？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你说我们的崇拜是怎么样，其实很 boring 的，没有什么变化。那为什么弟兄姊妹们还是那么多的人来，还是那么多渴望渴慕？他们就是要寻找真理，他们要在当中，他们愿意一个群体跟外面的群体不一样，不是只是很虚假的，那是要真诚的。他们需要寻找，但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建立这样的教会，用这一个作为记号。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相信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听到我们所讲的一切。但主，我们将我们的教会恭敬地仰望了你。今天你所吩咐的，你所命令的，求你给我们力量能够遵行。我们知道我们是很多的软弱，但是你的心比我们大，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个自责。只要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真理，活在你的命令的当中，让我们可以安然到你的跟前来，坦然无惧的给你馨香。纵然我们有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但是主，我相信你会透过很多的途径来补足弟兄姊妹们的需要。但愿这个爱不但我们享用，同样我们可以将这个爱来传出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真理。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